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今天的爱情大丰收。
一提到丰收哈，就感觉我们爱情收获了丰收的硕果啊。
嗯，
我们做这个专辑的目的是想用真理的亮光来照亮我们婚姻的旅程，让我们的幸福婚姻呢是有迹可循的。
嗯，
前面的这么多期的节目中呢，我们透过爱情实验室，让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现实中的婚姻。
嗯，
着重跟大家分享了维系幸福婚姻的这七个法则，但是这七个法则其实它不是新的。
嗯，
如果回归到我们圣经里面，神透过他的智慧已经教导过我们了。我们今天呢，特别想把这七个原则带回到我们圣经里面，看看神是如何带领我们夫妻婚姻的。
嗯，是的，我们人生命的根源就从神而来嘛，他创造我们的嘛，然后爱也是神，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若想要真的在爱情里有大丰收，肯定是要从根儿上去看看到底圣经里的爱情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从这一个系列所学的七个法则都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的精华的总结哈。
嗯，
但是当我们一提到一切的总纲总结，一定最后爱的源头就都指回十字架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这七个法则圣经有没有启示给我们。
对，我们的法则一呢，就是完善我们的爱情地图。如果我们爱配偶，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配偶。
嗯，
在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都要相互的理解，这是一个基础。箴言书27:23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境况。彼得前书3:7也教导我们做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嗯，
这个按情理可不是简单的啊一个道理，实际上是要深切的去认识你的妻子，了解她，跟你妻子生活在一起。
是啊，有感情也有真理在，两者都不能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做丈夫的挺容易讲道理的，常常会缺前面一个情字啊，情理情理情在前呀。所以其实做妻子的很多时候渴望丈夫的了解，是期待他们能了解我们的情绪感情心情，都是这个情字。往往丈夫有时候不太容易，所以完善爱情地图当中的时候，双方其实都有困难的。反过来，妻子要去了解丈夫也是难的，这个其实是双向的，妻子也需要按情理去跟丈夫同住的。
对，幸福健康的婚姻其实是要从深入的认识了解开始的。
嗯，
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了圣经中的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亚伯拉罕告诉这个管家说，你要到我本家去找一个我本族的女子，更了解他们。
嗯，
所以说管家就带着亚伯拉罕的使命去为他的小少主哈、啊、以撒，
对，
去找他未来的妻子了。那这个管家是在井边通过了对利百加的测试。
嗯，
通过井边给骆驼喂水的这个事件，知道了利百加是善良勤劳的，是神为他预备的。然后利百加呢，带着信心跟着这个管家来到了以撒所住的地方。
嗯，
圣经中有一段描述是特别美的，以撒把利百加引进了母亲的帐幕，娶了利百加为妻，并且爱她，自从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嗯， 其实读了圣经当中各种不同的婚姻哈，有很多具体的很具象的夫妻相处啊。我自己心里哈，我最喜欢的一对夫妻就是以撒跟利百加，这个是我心里的排名第一。他们不是完美的婚姻啊，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丈夫，以撒是百分百一见着利百加就爱他，而且爱了一辈子，我觉得这好难得。利百加呢也是从开始就顺服，从跟着这个老管家欢天喜地答应他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就去了，然后一心一意跟了以撒一辈子啊。我觉得这对小夫妻他们从起初相见一眼就爱上对方，然后爱了一辈子，这是我羡慕的爱情。
对，尽管呢在教养儿女上也有波折，但是透过他们的婚姻我们感受到这是一对特别真实的。刚才孟远提到了两个人彼此的这种喜爱哈，他也体现了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夫妻之间确实是要实实在在的培养彼此的喜爱与赞美。我爱他，我欣赏，我敬重。你看以撒是真心爱利百加的，然后利百加呢也是敬重以撒的。特别是圣经中描述利百加初次见到以撒的时候，他是急忙下了骆驼并且遮住自己，其实这就表达敬重和欣赏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以撒在利百加不能生育的时候，圣经也记载了这段也特别美，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可以说他能够体恤到妻子不能生育带来的这种身心的压力，以撒是看在眼里的，他为妻子去祈求耶和华。
是的，
没有儿子他自己也着急啊，但是他却没那么说为我们祈求，他却为他祈求，可以看出以撒对利百加的珍视。
因为我们要把他们的婚姻放在他们那个时代去看，就会真的觉得以撒是个好棒的丈夫，他非常喜爱妻子也敬重他，为他祈求耶和华，看似只有几个简短的字哈，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啊，以撒那个时候他活的年代是可以娶第二个妻子，甚至于他的老爸就因为等不及所以呢听了他老婆的话去跟他的使女生了一个，惹了子子孙孙麻烦的一个以实玛利出来。可是尽管他老爸是这样子的，以撒不是。
对，
以撒等了20年呀、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圣经就知道，他的祈求不是一次两次啊，是坚持了20年他们才有了后代啊。
对，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以撒并没有远离妻子，而是与妻子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说欣赏敬重赞美，这是婚姻的一个温床。
是的。
那我们第三个原则呢，说的是彼此靠近而非远离。回归到我们圣经里面，神也是教导我们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并且呢创世纪开篇就告诉我们，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真的是希望我们夫妻二人之间是彼此靠近的，彼此同心的。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能够找到圣经中这样的一对夫妻的典范，就是路德和伯阿诗。其实他们的这个婚姻故事特别美啊。
他们其实按那个时候的等级哈，是差得很远很远的。路德是一个外邦，而且是跟着婆婆从外乡回到她婆婆的本土本乡。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而且还是一个丧偶的一个女子。无论从方方面面哈，外地人还是一个寡妇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他们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他要到田间去拾麦穗儿。在收割之后余下来的留在田间的那些麦穗儿来养活他跟婆婆。可是路德是一个非常勤劳，圣经记载他为了照顾婆婆，不但跟着婆婆回去，而且亲力亲为到田间去拾麦穗，也有了这样可以主动靠近伯阿斯的机会。
对，他们两个人都是彼此在靠近的。路德记2:2就说，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实际上并不是拿俄米吩咐他的，他是主动的往田间去，这就迈出了关系的第一步。然后伯阿斯呢也是留意到路德并且是主动关怀， 波阿斯也问过管家说这是谁家的女子啊，
嗯，
并且波阿斯也吩咐路德，你要紧紧跟着我的使女，不要离开我的田地。
嗯，
波阿斯知道我的田地里面余下的麦穗是能够你们母女生活的。
嗯，
波阿斯的主动呢给了路德极大的安全感，并且也是供应了他们母女的需要。后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路德再次靠近波阿斯，在那个打谷场，这个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
嗯，
路德表达了自己，我愿意跟你进入婚约。
嗯，
那波阿斯呢也是正面的回应，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
嗯，
这对夫妻乍一看好像是冲破了我们世俗的观念不应该在一起的一对夫妻，但是神却奇妙的让这对夫妻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典范，彼此靠近而非远离。
嗯，说到路德和波阿斯哈，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
嗯，
他们若是没有神，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约定，他们两个人是很难很难相遇的，不要说他们靠近彼此，所以在他们当中其实是有一个隐形的，但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存在的。我鼓励大家去读一读路德记哈，因为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把他们的细节跟大家分享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婚姻，如果说你问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排序婚姻第一位的，一定是路德跟波阿斯，因为他们是百分百在神里面的。路德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女子，
对，
波阿斯亦然，他们是因为彼此都非常敬畏神，非常爱神，非常顺服神，才有了彼此靠近的机会，并且遵着神的吩咐一直相爱，一直靠近，一起经营婚姻，并且大卫就是从路德跟波阿斯他们后裔出来的。嗯，
对，我们去寻求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去坚守婚姻，这是带来莫大的祝福的。
嗯，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赠，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
那我们的第四个原则呢，是让配偶影响你，我们要懂得分享权利。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我们顺服基督的缘故，我们夫妻之间也要彼此的顺服。
嗯，
然后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包括夫妻之间的相处，不仅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
是的。
那我们夫妻之间相处呢，同样我们不仅要顾及自己的感受，也要顾及到配偶的感受。
嗯，
也要常常问问配偶，你有什么需要啊？你的需要我能做什么呢？也要相互的顺服，相互的影响。
是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来到了新约哈。关于这一条是亚居拉与百基拉这一对夫妻啊，他们的名字都是永远在一块儿的。
嗯，
起初其实我也都很难分出来这两个人哪个是丈夫，哪个是妻子啊，因为他们粘得太紧了，名字又是因为是直译翻译的嘛，很难从我们的中文字看出来这两个哪一个是丈夫，哪一个是妻子哈。但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两个人，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名字永远是在一起的。
是，他们在一起服侍教会，扶持弟兄姐妹。
嗯，
保罗对这夫妻二人真的是赞赏有加，不仅常常的不顾自己的利益来支持帮助保罗，他们也大发热心的去建立教会，也关注其他教会的信徒。
嗯，
百居拉和亚居拉的婚姻告诉我们，婚姻的双方在神的里面真的是要相互的扶持，共同的来完成神在夫妻中一个美好的旨意的。
嗯，我好羡慕他们啊，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建造教会，一起创业，无论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一起经营他们的事业，还是在教会中一起去建造教会，都是一起的。我觉得夫妻同心是真的很美很美的爱情。
是的，那我们的第五个法则就是解决可解决的问题，以温和开场，用妥协收场。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呢，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夫妻之间很多的问题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因着我们沟通的不顺畅，导致了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僵化的问题。
嗯，
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了矛盾不可含怒到日落，不管这个问题最终能不能够解决，但是夫妻之间要把话要说开，要把怒气在睡前就把它消化掉，不要让这些怒气成为夫妻之间关系的一个拦阻。
嗯，
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到圣经中记载的一对夫妻，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尽管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婚姻中遇到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嗯，
饥荒，逃到埃及，然后埃及法老又觊觎撒拉的容貌，然后因为不能生育起了很多的家庭的纷争，包括亚伯拉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娶了夏甲，进而就带来了婚姻中的矛盾，甚至包括产业继承上的这些纷争。
嗯，
尽管他们面临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都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带领，然后把这些问题一步一步的来解决。
嗯，
透过亚伯拉罕和撒拉看到，其实不是说夫妻之间不会吵架，而是说成熟的夫妻知道怎么一起去解决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嗯，我在这里一定要允许我吐槽一下，当然可以从这个视角去看他们的婚姻，不过我真的觉得温和开场和妥协收场当中呢，这个亚伯拉罕啊有点怕耳朵，在这里是个负面的词，
是，
就是你也不能怕老婆怕到把神都丢一边啊。
对，
虽然原则确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我们要谨记于心，每一次沟通真的都要温和开场，妥协收场。但是呢，我们也要综合的看待我们的生命哈，因为有一些事情是要把神的话语放在配偶的话语之前的。
嗯，
不然如果你是跟夫妻解决了问题，很可能你们的那个方案就会有很多的后果生出来，
可能就是共同做的方案没有遵循神的决议啊，就像亚伯拉因着夏甲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他们夫妻虽然没有吵架，可是呢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偏离了神对他的吩咐，这个时候神的话语就大过一切了。
对，就是夫妻之间如果真是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还是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带领。
嗯，
其实透过亚伯拉罕和撒拉也能够看到，靠着自己的血气解决不了了，最终怎么能够解决的，还是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求。
嗯，第六个原则呢，就是化解僵局，学会和差异一起生活，至理名言呀。
是，圣经告诉我们哈，其实我们要追求和睦，同时我们也要宽恕人的过犯。
嗯，
其实这两条圣经的教导就足以让我们在与配偶发生僵局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静下心来。
嗯，
很多婚姻中的问题呢，它是一个僵局问题，或者说它是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还是要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也没有原谅也没有包容，
嗯，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可能最终就变成你们婚姻中一辈子的问题。
嗯，
但是神却说出于和睦的角度，彼此的谦卑顺服下来的时候，神可能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解决出路。
是的，我们在新约当中知道一对夫妻是撒加利亚与以利沙伯。
嗯，
这对夫妻笔墨不多，但是也是蛮真实的两个人。
嗯，
丈夫撒加利亚当天使跟他说你要给你的孩子起个名字叫约翰的时候，撒加利亚就有点不信了，很疑惑，于是他就不能说话了，因为神让他沉默，一直到他的儿子出生才可以讲话。
嗯，这对夫妻最大的一个僵局问题，就是在没有生约翰之前，他们是多年是经历了不能够生育带来的这种压力和疑虑的。这么多年相处，其实双方是没有互相的指责的，因为圣经中有记载，二人因在神面前诚实无可指责，并遵守主的一切诫命律律。圣经有这样的一段评价，那就意味着他们夫妻之间尽管经历不孕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其实双方还是坚守婚姻，在神面前一直的来求。
嗯，
神最终给了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孩子，并且这个孩子我们知道他是带着使命来的。
嗯，
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是的，
所以说神也是借着他们婚姻中不能解决的这个僵化的问题，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进而给他们更大的一个祝福，透过他们的经历以及透过他们的生育来完成神的心意。
是的，神定义给了这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而且是施洗约翰。哎，他们是施洗约翰的父母。哎，为什么会选这对小夫妻呢？真的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有痛苦，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了，那个时代不能生孩子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的。
对，
所以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夫妻，圣经既然这样写了，他们一起在神面前是诚实无可指责的。
嗯，
就说明他们夫妻相处起来啊，应该都是挺听神的话。
对，所以说婚姻中的僵局不可避免，关键的就是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的携手，共同的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用信心和耐心度过这个难关。
嗯，
我们最后一个法则呢，就是创造共同意义。我觉得一提到共同，其实这就是神在我们夫妻婚姻中最美好的心意。
嗯，
因为神创造婚姻的时候就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实际上这个共同一体一直都是神对我们婚姻的最美好的心意。
是的，虽然可能夫妻之间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性格，甚至于对很多价值观可能一辈子都会有些分歧，但是我想这些法则是指向一个目标，我们要尽量什么都一起想。
是，
其实我们今天重温这七个法则，也不是说用来批评每个婚姻当中的不足，恰恰相反，我觉得幸福的大丰收并不在于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七个法则全活出来。
对，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听，也会听到在圣经当中很多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夫妻，他们的婚姻都是有问题的。
是的，
并不是
完美的婚姻，
一帆风顺完美的，有的是有痛苦，有的是有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要共同承担的，各种各样的。
对，这些原则给我们今天也依据圣经重新来回顾这七个原则。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呢，这就是婚姻的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
对，
你往其他的岔道去走，可能暂时好像是挺舒服哈，没人约束，或者是暂时心情放松了，但是它不是正路啊。
对，
慢慢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七个原则以及圣经给我们这些教导，就是让我们要走在这条正路上。
是的，
这是唯一的一条通往婚姻幸福，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的一条正路。
是的啊，说到让婚姻荣耀神，我真心知道这才是最大的幸福的收获。
嗯，
可能我们在婚姻本身上面会出现很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定义在这条正路上走到底，我要把我的婚姻持守到底，一生一世一男一女走到底这件事情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荣耀神的事情。这个心智是很重要的，这条路很可能我们不一定走得都很平顺，但我们坚持住并且持守到底，我相信这里面最大的祝福就来源于等有一天我们见神面的时候，神回看我们的婚姻路，我相信他也不会责备我们在婚姻中那些失败的地方，
是的，
他反而会非常看重我们是否坚守住了夫妻合为一体，这一体在神里面我们就没给自己任何其他的路了，就一直走到底，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而且这真正的荣耀就是因为婚姻是个影，它指向了基督与教会啊。
是的，圣经里所有的婚姻，包括我们现实中的婚姻，其实都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爱情故事，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婚姻。
嗯，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丈夫。其实这七个原则，耶稣都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他的教会身上，坐在了我们每一个教会肢体的身上。基督完全认识我们，我们未出母腹他就认识我们，基督他怜悯我们，珍视我们，他主动靠近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十字架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就是要解决我们的一个不能解决的僵局问题，就是我们的罪和死亡的问题。
嗯，
他也接纳我们的软弱，圣灵每天都带着我们更新我们，并且基督给了我们教会，给了我们教会的肢体一个共同的意义。圣经告诉我们，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神就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将来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
是的，而且启示录形容说啊，在末世的时候，这一位羔羊要迎娶他的心腹，就是这地上的教会，那是最终真正永恒的婚礼，是有大婚宴的呀。
是的，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些圣经记载的婚姻故事、爱情数据，帮助我们要重新的看待婚姻、看待爱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不变的爱。
是的，阿门，阿门。
他说